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好，接下来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是今天包禅师今天早晨的讲座，有什么方法能够加强我们的慧力，智慧，慧力？那禅师说，首先呢，如果你要加强你的慧力，你最重要是先第一步是先净化你的戒，那么五戒，特别是五戒，然后呢，五戒一直都要守好这个五戒。然后如果是十戒的人呢，就要守好十戒；如果是比丘啊，就要好好的守好这个巴提摩卡的戒，那还不足够，还要净化，都还要守还有这个清净的生命，也要这个火命的戒也要守，就是说你不要用不正当的方式来维持你的生命。然后用字句也要守，还有一个戒就是对，讲了这个巴提摩卡的戒，然后还有一个是跟律仪的戒，时时的守个自己的根门呢，不让它起烦恼。好，这些戒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你要有这个戒清净，你才有可能修止禅，然后有了这个戒清净，才能够得到这个定，然后有定，然后你可以修慧。所以这个戒很重要，只是这个守巴提摩卡，我们这个比丘戒还不足够，还守这个根律仪戒，根律仪守着自己的根门，不让自己的心起烦恼，然后一直都把心安住在禅修的业处上。如果在修止禅，心就专注在止禅的业处上；如果是修观禅，就专注在观禅的目标，一切的行的无常苦无我，他们的生灭，然后那个生命的清净，还有用那个字句，四字句，衣食住药，都要醒思就是有守这个清净，把教给看了。然后禅师有讲到，佛陀在这个三昧经、萨玛利这个经里有讲到，在这个真实相应相应部的真实品里有一部经叫萨玛利苏达，佛陀是说的，比丘们呢，培育定力，一个有定力的心能够如实的了知法，他能够了知什么法呢？能够如实的了知什么法呢？他能够如实的了知什么是苦圣地，他能如实的了知什么是苦因圣地，就是极圣地，他能够如实的了知什么是苦的熄灭灭圣地，他能够如实的了知什么是朝往苦的熄灭之道，道圣地。所以呢，你需要培养这个定力，才能够培养这个智慧。所以四十种止禅的目标都是要让我们培育定力，你可以任选一个。然后如果你修到四禅，你的智慧之光就会明亮，过你如果是修四解分别观，你就能够从那边开始看到色法，究竟色法过后呢，再看到究竟明法，就再转呢，先从究竟色法开始，然后呢，然后究竟色法明法，然后再看到他们的因，这样子。好，今天呢，在这个上座部佛教，没有人的这个可以这么教导，教你如何看究竟明色法。所以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里呢，有这个色聚，都是有许多色聚组合而成，然后如何去看呢？一个色聚有十种法、九种法、八种法等等。然后呢，然后要再看这个色聚，又把色聚分成四种呢，有些是业生色聚、心生色聚、识界生色聚、识生色聚。在这个时代呢，在一般呢，都没有导师在能教我们呢，能够看这个究竟明色法。所以一个禅修者呢，要通过直接的洞察智慧。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洞察智慧去了知这个究竟明色法是多么有力量的智慧，这个慧力是多么的好。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培育这样的慧力呢， 那我们就要先净化自己的戒，然后呢修定，然后再基于定的力量再修世界分别观，了知究竟设法，然后再来尝试了知究竟明法。那么你了知究竟明法设法呢，那你就掌握这个苦圣谛啊，然后还要掌握那个明法，比如说我们眼门所升起的明法，那色彩撞击到我们的眼门跟意门，然后呢就升起眼门心入过程呢。所以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心事，每一个心所，我们都要去辨析，然后这个心的刹那呢是一个法，多少多少个明法，我们都要个别的去了知。所以除了我们的这个上座部佛教以外，在别处呢这教法是不会有的，那么是佛陀依佛陀的教法呢，我们才能够如此这样子的修的。所以如果禅修者能够体证这样子的法，那么他的慧力就很有力量了。然后第二个圣谛，即圣谛，苦因圣谛，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过去因导致现在的果，现在的因导致未来的果。那么许多的宗教他们都不会这样子教这个缘起，他们教的是造物者，众生是被造的。在这个新都教里面叫他们的造物者就是 Mahabrahma， 基督教是他们的上帝，回教是他们的阿拉等。但是呢佛陀是没有教这个造物者的，佛陀教的是那个业，一切都是业和业的果报，如此而已。因为过去自己的无明爱取行业，找这个五因导致现在所升起的五果五蕴升起，所以过去的五因导致现在的五果就是五蕴升起，所以这是正面的修习这个缘起。如果禅修者能够通过自己的洞察能够去了知这样的法，那实在是高层次的有力量的慧力，是只有佛门呢你才能够在上座部佛教里能学到这个深的法这样子。所以这个慧力呢是很有力量的，佛陀是这么教的。因为五蕴五因的彻底的熄灭，所以五果呢就彻底的无余的熄灭了，五蕴就不再起来了。所以因为无明爱取行业的熄灭，无余的熄灭不再也不升起，所以未来的五蕴也再也不升起。所以除了佛陀以外没有人能够这么教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修，如果能够修到看到究竟明色法，修到缘起，那能够观照他们的无常苦我，那么这样的那个慧力呢就非常的有力量了。所以你要培养这样的慧力，那你就要做出这个强大的慧力呢，也要做出努力，那要净化自己的戒修定，然后最终呢再修慧，那么有系统的修慧，最终将能够体证涅槃。此外呢还要还有这个涅槃，讲到涅槃还要修这个涅罗拉萨迦，这个灭谛。在外头除了佛陀以外没有人能够教我们如何去体证涅槃的，所以这个慧力也是很强大的慧力，能够体证涅槃的也是很强大的慧力。那如何去体证呢？佛陀也很详细的很清楚的讲解如何去修学这个八正道。所以你很准确的，你不应当修七正道五正道或者是九正道，八个就是八个，准确的，这是佛陀的准确的指示。所以你在修学这个观察的时候，如果你了知这个圣谛的话，那智慧能够洞察，那么这个潮往苦的熄灭之道，那么这就是很强大的慧力。那首先要净化自己的戒，然后呢修一种至少一种止禅，学到有禅那，来及那个禅那的力量，有系统的修学这个观禅，那么这个观禅就会带来这个很高层次的有力量的慧力。然后一直有一天你体证涅槃，体证四个圣道四个圣果的时候，那是你体证涅槃这个是出世间法的这个慧力了，能够这是在佛教里面的上座佛教里面呢最高层次的智慧了，就是体证这个出世间的圣道圣果了。所以你一定要修学这个八正道，就是戒定慧。所以在修止禅的时候呢已经可以在净化内心，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个止禅的经验到这个禅定的力量的时候呢已经压制了这个五盖， 那心得到清净，然后但是呢这种清净是暂时性的，那观禅也是能够压制我们的烦恼，刹那之刹那间，这也是暂时性的心的清净，直到有一天你体证涅槃，体证四个圣道，四个圣果智慧的时候呢，那就逐步的把烦恼呢彻底的断除，那么到阿罗汉圣道的时候呢，心得到彻底的清净，这样的心的清净是一种Visuddhi Brahmana， 那时你就成了清净的婆罗门。Visuddhi Brahmana 有两种婆罗门，两种 Brahmana， 一种是 Jati Brahmana， 投生，因为生下来你投在婆罗门族，就是投生下来的婆罗门。然后佛陀讲呢，一种是 Jati Brahmana， 一种是 Visuddhi Brahmana。Visuddhi Brahmana 就清净的婆罗门，是通过净化了所有的烦恼，心得到彻底的清净，然后因此而成为婆罗门。那时就是阿罗汉，再也没有烦恼，就是阿罗汉的心了。所以如果要达到成为阿罗汉的心，你要净化内心，你要修学八正道，戒定慧，正语正业正命，这个是戒学，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是定学，正见正思维，这是慧学，那就是三学了。所以你要净化内心，希望得到达到高层次的慧力，你要慧力，你要修戒定慧。请禅师回答一下关于的阿那帕那萨蒂的问题。好，为什么有些禅修者呢不能够在接触点上感触到呼吸，或者是把心安住在这个 鼻孔部分，或者是口唇上端，他无法把心如此的安住，也无法感知到呼吸，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禅修者是否可以专注在一个比较广泛的地方，在这个鼻孔那边或者是口唇上端，然后渐渐的把心训练到能够安住在接触点，然后当心比较能够感受到呼吸的时候，再慢慢转到接触点上。是否有一个方法能够让心能够安住在这个鼻孔那边或者是接触点上，或者是否一个禅修者呢，如果是很难专注在接触点上的呼吸呢，那么就直接就只是知道出入息就好，是否这个会让他过后更容易的培育定力。禅师回答呢，基本上呢很难专注到呼吸或者是接触点上的呼吸呢，这是两个原因。第一是禅修者的正念不强，正念很弱。禅师就引用佛陀讲的一句话，佛陀说，我不教导一个没有正念也没有辨析能力的人。就是所以呢要修的你都要有这个正念跟辨析能力，分就是那个辨析的智慧的能力。所以如果是正念很弱的话，那么那个辨析呼吸的心也很弱的话，就感受不到呼吸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如果你看呼吸呢，它就是有许多比原子还小的单位的色聚组合而成，而每个色聚有八种法，那基本上呢在这个色聚里面呢有三种目标，就是可以感触到的，就是地火风。那这三种目标地火风它印在我们的那个身净色上，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呼吸。那么有些禅修者呢他的身净色是比较弱的，就好像他的皮肤就好像这个死掉的这个皮肤，硬掉的皮肤，所以如果是那个你碰他的皮肤他也没有感觉的，有些人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如果他的呼吸撞击到他的那个身净色，他也不能够清楚的感知到。那么至于到底还有什么原因呢导致你无法觉察到你的呼吸呢，你要自己去检查的。当身净色很弱的时候呢，也很难，你很难让身净色怎么强起来的，因为这是业生色法，业带来的，所以如果业身净色不敏锐，那是没办法的事。如果你去看呢，在这个鼻孔那个部分呢，那个那边的或者是人中上端那边，基本上呢有六种色聚，生识法聚、性根识法聚、命根九法聚、心生八法聚、识界生八法聚、识生八法聚。在这六种色聚里面呢，它的生净色就是最生识法聚的最后一个色法，所以它是让我们的那个呼吸冲击在身体的时候呢感知的那个工具。 所以如果那个生金色的功能很弱的话，那么它就无法，那个业很弱，它无法产生足够的这个生金色，那么感知能力就比较弱了。在那时候你应当怎么办呢？你应当再培育好你的定力，如果有可能是想通过别的业处吧，这个可能我们应该是想通过别的业处吧，如果你再通过别的业处再修，然后如果已经有四禅呢，那你能够入四禅一天两天，定力很强，智慧之光很明亮，然后你在同时要再培养自己的正念，正念很强，那么你可能那个时候呢，你就感知力就比较好，然后再去在那个部位上再去辨析，那就可以了。可能就是有别种禅定来帮助，这样子。就是如果在别的修法已经有得到四禅了，再回来这里呢，这个就比较容易，这样子。那根据这个问题呢，如果是鼻孔或者是上口尊上端，他只要知道呼吸就可以了。有些时候如果不能够很准确的知道那个部位，知道呼吸也可以的，所以可以开始的，知道有吸气有呼吸也都可以开始，然后慢慢的熟悉的时候就着重在那个部位的呼吸。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去注意别处的呼吸，就只是在这个部位，鼻孔那边或者是口唇上端。如果再不能的话呢，就改换禅修目标，比如说修世界分别观，然后从那边如果能够修三十二身分，然后修彩色彩的这个偏注定，然后过后呢成功了，别的禅定成功了，再回来这个入出习念，那就容易得多，那时就很容易感知到呼吸，因为已经有足够的定力。所以如果有足够的定力呢，要修这个入出习念是可以的，就还可以很清楚的感知到呼吸，所以这个都可以调整的。好，接下来一个问题，假如一位北传尼师要成为南传尼师，是否他需要舍掉他的北传尼师的戒？那禅师说我们不了解这个北传尼师的他们的戒条，有赖于他们的意愿呢，但是呢他们在我们的佛教传承里面呢，跟我们也是像兄弟姐妹，所以我们要对大家都要有这个慈悲心，如果他们要来守这个十戒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他们要接触金钱呢，那就不可以了，因为金银呢是对修行人来说呢，佛陀有讲是污浊的，就是说因为有了金银呢，几乎什么叫做什么都可以做，所以对于修行人来说，佛陀是很强调的，修行人生活就是不要吃这个金银，因为这个会干扰到我们的戒清净。佛陀还有说，如果金银是允许的话，那也等于允许了这个娱乐，如果娱乐允许了，也允许金银，所以佛陀是不允许金银的，也不允许娱乐的，如果我们只金银的话，就只禅观禅呢就不容易成就，如果他们不持金银，他们来守持戒那是可以的，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在接触了八奥僧团过后，也曾经跟几位八奥僧团的禅师学习禅法，知道八奥派系的出家众持戒清净，这是令人赞叹的，禅师们的讲解也是非常有系统化，我的佛法之见也是这样慢慢地建立起来，但是我面对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我面对其他派系的出家众时，我起了分别心，我起了我慢，有时会想，这师父这样的修行是正确的吗？我这样去护持是护持正法吗？以前单纯护持和供养的心念变了样，请问禅师，我应该如何如理作意来克服我的问题？我希望在面对出家众时，我会有一个正确健康的心态。禅师说，你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那个身语的行为，你只是注重他是僧团。这一部经里呢，佛陀有明确的说，当这个佛法灭的时候，慢慢灭的时候呢，未来的就只有穿着黄袍的修行人，他们会做很多世俗人所做的事，甚至未来还会有孩子，有妻子有孩子，所以呢你如果以他们为僧团，只是想他是僧团，供养他们，都会有得到很大的功德。 所以你应当注意，这是僧团，不要去想，他是凡夫，他是圣者，这不是你的问题。你要注意，不要去想他是初果、二果、三果，还是四果、阿罗汉等等，只是注意他是僧团，注意他是僧团。要了解僧团的意思，僧团的意思就是有所戒的、有正见的、有戒清净的。那么那个如果是圣者的，有圣者的戒，凡夫的也有戒，有圣者、凡夫的僧团都要守戒，他们都必须守这个，都有这个与那呀这个戒。所以你只是这样子的态度就可以了，不要去分别，不要去分辨，这样子就好。要知道圣者、圣僧他们有这个功能，他们就是能够体证这个圣谛，他们有正见，然后他们有修学这个正念，然后有圣僧僧团，有里面圣僧有体证，有些体证苦圣谛，有苦圣谛的智慧，有灭极圣谛的智慧，有灭圣谛的智慧，有道圣谛的智慧。然后每一个圣者他们都有这个正见。同样的，如果是凡夫比丘，如果是有正见也是好，有正见有戒，从这方面想，当他们是全都是一样的。然后这样的组合，这样的僧团，你去布施，你这样想，作意是给布施，是布施给这样的僧团，你会得到很好的果报。但是如果你一直去分辨，起那个分别心，那么就不能够好好的累积你的善行，所以你不应当去理会，去着重在他们的行为，这是僧团的什么行为，你只在想僧团一般的那个品质这样子。所以如果有很多的那个分别心，那么就会苦恼了，然后这个比丘这个侠劣怎么样，那很多不善法就会生气。所以在经典的这个注疏里呢，有讲到一个圣僧呢，他是一直守护着他的根能，不让烦恼生起。而有一个故事有讲到，有一个比丘，他一直都守护着他的根门，不让烦恼生起。他住在山洞，他的山洞的屋顶呢，不是那个顶上呢，洞顶呢有画多美丽的七尊佛的那个图画，很美的。但是呢，他一直都没有看到。他在那里住了多超过30年，都没有看到那幅画，因为他一直都是守着他的业处。然后有一次，有一群比丘来探访他，就跟他说：“哦，盘天，你这里的图画很美哦，很好。”他说：“啊，我在这里住了30年，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图画。”然后在他的门口也有一个树，叫什么 Naga 的树。然后呢，树叶掉在地面，他去扫，也是落花。他扫到花的时候，他就知道花在开。但是呢，他都没有抬头去看的。而有一次呢，因为国王和皇后很仰慕他，就是要请他到皇宫里面去礼敬。但是呢，他不想去皇宫。那么那个国王呢，就逼他来，间接的方法，就命令所有村里的那些妈妈，有婴孩的妈妈，不可以给孩子喂奶。然后因为呢，国王下了这样的命令，为了对慈悲这些孩子的大长老呢，就去皇宫里去了。那么那个国王跟王后来礼敬他的时候呢，他就讲 Sukhi Hotu Maharaja， 大王呢，愿你快乐。任何人来他都是讲大王愿你快乐。人家就问他到底是王后王后来你都讲大王愿你快乐，为什么你这样讲呢？他说他们讲班帝他们不是 Maharaja， 这个不是国王啊，这是王后或者是某某人。他说我都不知道，我都没有去分辨，我是想他们只是这个信众而已。对，这是很好的。所以不要去那个分辨的心，分辨就有很多的问题。不要去想这个比丘没有守护他的心念等等这样子探索的心不好，这个你会起很多的烦恼不善心。所以不要这样子分去理会，那是比较好的。今天大多数的僧团成员都是凡夫。所以为什么叫凡夫？凡夫就是会产生很多烦恼的，才叫做凡夫。所以如果你一直去探索，你自己也会有很多的烦恼。所以不要去留意，不要去管别人，你的责任就是守护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不起烦恼。有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到这个几孤独长者的。那问题是说，几孤独长者在临终的时候，舍利弗尊者去跟他讲法，给他教法，但是他很震撼，他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听闻到这个叫属圣的法？这样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属圣的法都我们没有听闻呢？所以这个问题就问，他那时已经是出果圣者了，为什么有很多，是否他都要？禅师说，我们要得成圣果的话，都要懂那些究竟法，要懂这些很深奥的法。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几孤独长者，他已经圣者了，竟然连那些法呢，竟然不清楚、不掌握？那禅师回答呢，是几孤独长者呢，阿那达比尼嘎呢，他是已经四圣地，他是了知的。苦什么是苦圣地？什么是苦因圣地？极圣地？什么是苦的熄灭？灭圣地？什么是苦超往苦的熄灭之道？道圣地？这个他是了知的，他是有洞察四圣地的，因为他是圣者。那个时候呢，是当然有一次他去拜访王舍城的时候呢，因为天神的照顾、关照、的推动之下呢，他见到了佛陀，在天神的护持之下，他见到了佛陀，然后就听佛陀那边开示，佛陀给他开示法，他听他就成了须陀恒。在那个时候呢，他听佛陀讲法，第一次见面他已经洞察了四圣地，他的心是要去很享受做很多善行的，所以他就邀请佛陀僧团到了这个舍卫城来，他要做这个布施，他要供养这个戒道完了这个道场，然后他把这道场供给佛陀跟僧团，他有很多对佛陀有很多的慈心跟悲心的，他想佛陀的身体是很柔很细腻的，所以呢，我们不应该给佛陀呢什么麻烦，我们不要问太多的问题，那不好，那是他的想法。所以呢，他常常呢都他很少呢一直去亲近佛陀的，他只是不要干扰佛陀，不要去烦佛陀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佛陀讲座他也没有去听的，他回来就是准备供养僧团，照顾僧团这样子而已的。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去干扰很多问题，很多法他也没有所去听，但是他对舍利弗尊者的信心是很强的。那么就在他要过世的时候呢，他就去请舍利弗尊者到来，他想见舍利弗尊者，那么舍利弗尊者就给他开示，这个开示就是阿那达比尼哥瓦达苏达。那么舍利弗尊者会讲，就讲了这个四界分别观呢，八定，然后如何修，以这个五蕴法、十二处法、十八界法等等，有系统的教导他这些高深的法。但是呢，他就感到很惭愧，他哭了，他说为什么没有听到这么高深的法呢？那么他肯定他懂那个四圣地的，不管可能对那个法他不熟悉，但是他对四圣地呢却肯定有洞察的，不然他不会是圣者。但是呢，至于他佛陀当时让他引导他洞察四圣地的时候呢，是怎么教他呢？这个就我们就不知道了，不确定了。所以佛陀呢教弟子的时候呢，都是因大家的根性而教，有些时候有些人他只是教名色法，有些时候只教五蕴，有些时候只教十二处，有些时候只教十八界，有些他只教这个缘起法等等，或者是24个 faculty， 24个根性啊，应该这样的那个法啊，四圣地的法等等。所以佛陀教不同的人都是不同的方式，依他们的根性来教导的。所以到底佛陀是怎么教他呢？这个就不确定了。他有修，只是对舍利弗尊者讲的那个时候那个他有一些他没有听过这样而已。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他没有了知四圣地，我们不可以这么说的。因为如果没有了知圣地，四圣地就不可能是须陀恒。所以只是说因为舍利弗尊者的这种多种不同的说法，那么在他来说呢，他有些没有听闻这样而已。又有一个问题就是问呢，他问禅师，就是有些人呢所谓的完成这个课程，为什么呢？还是他们假使说完成课程跟完成课程的人之间，为什么有些时候不能和谐呢？他禅师就回答，你不应该这样子问这个问题，因为完成课程只有阿罗汉才完成课程，如果没有，有些人会比如说如果是竞争去完成这个课程，所谓的完成的八奥课程，什么是八奥课程？没有八奥课程，只有佛陀的教法，没有八奥的课程，这是他们说的。在阿罗汉跟阿罗汉之间是没有争议的，没有不同，没有什么不同的，没有什么争议的。在修行上， 只有说修法上阿罗汉跟阿罗汉之间可能有些修法有一点不同，有些人是着重修名色法成阿罗汉，有些人修五蕴法，有些人修十二处，有些人修十八界等等，有些人有禅那成阿罗汉，有些人没有禅那成阿罗汉。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个人呢，每一个圣者他都是洞悉四圣谛的，如果没有洞察四圣谛的话，那么讲完成的课程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洞察四圣谛，怎么可能是不可能成为出国二果三果四果圣者的。所以他一定有，作为圣者他一定有正确的了知，对这个法正确的了知。那另外一个是一个问题呢，是引用一个经里的 一部经里面所讲的，讲到这个他们有西方学者认为南传的有一部经里面讲的东西有可能是这个中阴身吧，代表中 Andarabhava。 那么禅师回答，佛陀从来没有这样子教这个中阴身的，没有所谓的你把这个身体放下还没有拿起另一个身体，那么那个执着那中间有一个中阴身，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禅师说这个要亲自看的那个巴黎经文才会明白，所以无论如何呢，禅师说这肯定是一个误解来的，无论如何要看了经文才能够详细的解释。看了巴黎经文，有些时候是他们翻译上误解经文起了一种错误的翻译 的情况。那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就说这个几孤独长者他们这样的反映，说他的有个女儿苏玛娜据说是已经修到斯陀含二果圣者，但是他死的时候呢，是因为他苦恼死的时候还苦恼他没有嫁人呢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情形呢？二果圣者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呢？禅师说这肯定不是这个原因的，他是疾病死去的。那么有些时候呢是一些误解才会错误的反应，要看再去检查巴黎经文里面这个真实的故事。因为二果圣者不会有这么粗的这个爱欲的，因为他的那个爱欲跟那个嗔恨都减到很，经过这个斯陀含的那个圣道已经降到很多了，所以不会有那么粗的烦恼的。那在这个美国也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只是那个时候他是说也没有检查到那个原来的经文，但是这么粗的烦恼是不会升起的，维系的执着是还会有的。但是在于恶果圣者来说呢维系的贪和嗔恨也没有彻底的消除，但是那么粗的那个态度呢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一些经文的一些错误的解释吧。那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沙弥呢在剃头的时候，有些时候在剃头只是观审查那个32身份就成阿罗汉，那么之前也没有修行这是怎么样的？那么禅师回答，在那个时候剃头的时候，他们的问题是剃头的时候也没有修那么维系的法。那禅师回答，这是根据这个西瓦利尊者他的个案来仿效的，他就是那种在剃头的时候呢就证悟的因为那时他已经有波罗蜜了。其实呢都有这个规则，就是在佛法的传承里面呢，都是通常如果过去已经累积过名和行的种子的，那过去已经在很多次都具备这个十一个内观智慧的，所以当他的智慧成熟的时候呢，他拿到有机会的时候呢，他就成了阿罗汉，他听到法他就成了阿罗汉，像是这个巴黑亚尊者一样，很快速的听，在路边听到佛陀开始他就成了阿罗汉。那传统上的一种教法呢，就是在还没有剃头的时候呢做导师的都要教导这个32身份的简单的修法或者是广的修法。那么如果有足够的波罗蜜的话，通过观32身份，他就会知道如何修这个止禅和观禅，然后呢就在剃头的时候呢，他在做这个止禅和观禅的观照，就能够成，有的人成了出果二果三果或者是四果的这个成就。那么有些大长老呢，他们是修着重在32身分做这个不净引导入这个不净的初禅，然后基于这个不净观的初禅修这个观禅的成阿罗汉的，就像马哈迪萨尊者。所以做导师的呢也要在之前剃头之前呢给予这个指导如果没有讲解这些法呢，那么是一个过失阿巴蒂但是呢如果是给他们剃头讲解32身分呢他们有没有成阿罗汉呢，那是他们的事但是呢这是导师的责任 要引导他这个32省分的教法，也要讲解那个止禅观禅的教法，这样。所以如果是他懂的话呢，有波罗蜜的话呢，那么即使在剃头的那5分钟10分钟内都可以证阿罗汉。那么那个问题，有问题问，是否只是教32省分，还是还要教别的？禅师回答，教32省分，但是呢也要教这个观禅。如果有波罗蜜的话呢，他就能够在剃头的时候呢能够证悟的。但是呢，那些能够证悟的通常都是在过去佛的时候已经很多次修到是一个这个行舍观智，所以他的行舍观智很快就浮现。所以在剃的时候呢，之前不管是剃给下列也好，给沙弥比丘也好，都是要教32省分。然后导师的责任就只是教，他们明白不明白那是另一回事，责任是要教的，教止禅观禅。但是呢，要在那个时候只是靠剃头就证悟也是不容易。在佛陀时代，那些都是顶尖的弟子，顶尖的那些波罗蜜。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弟子们，现在我们做这个波罗蜜各方面呢都比较差了，所以就不容易的可以在剃头的时候呢了知到这个法。所以需要教止禅和观禅呢，就是至少基本的讲，简单的讲就可以了，简单的讲就可以。如果他有波罗蜜，他的波罗蜜浮现就会浮现，那就会证悟。但是呢，导师的责任是讲解，然后至于学生有没有证悟，那不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不是我们的问题了。在这个现在已经远离佛陀的时代很远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足够的波罗蜜，离佛的教法也很远了，所以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因为他们要穿上的是这个袈裟，这个袈裟是阿罗汉的旗杆，他们是讲成阿罗汉旗杆，所以要让他们穿上这个阿罗汉的旗杆的这个袈裟呢，就是要有这个责任要教导他们。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关于到饮酒的，那饮酒是否让呢我们的心会没有智慧会没有智慧，禅师就解释这个苏拉梅拉亚就是不同种类的这个毒品或者是麻醉品，玛亚佛善忘能够让我们忘记，巴玛拉让我们不能记得我们的目标，放逸让我们放逸，这苏拉梅拉亚玛亚巴玛就是导致我们健忘，导致我们失忆的这些不同种类的毒品或者是麻醉品。所以那五戒里面第五条戒是这个意思的，这个我们要戒持，这样。所以它会破坏到我们的正念，如果我们正念很弱的话，那么我们的智慧就不能够再运作，没有正念的时候呢，我们的智慧无法运作，所以佛陀是禁止我们用这些毒品。他理由是呢，在佛陀时代有一个尊者，他是精通这个火篇的，那他有大神通，那是说有一次呢，他就跟龙战斗，那个龙呢对他喷火，那个火龙的火不能够伤到他，但是他向那个龙喷火，他的火呢就会让那个龙很难受，然后呢他就这样打败那个龙。过后呢他去什么地方人家都很欢迎他，很高兴然后特别是那个僧有一个叫六群比丘那么他们也喝很多酒，然后他们讲这个酒呢在比丘来讲是不容易得到的，所以呢你们应该好好去供养一下，供养这个尊者叫沙拉拉的尊者，他供养他供养他酒，所以大家都很高兴，这个是大神通的尊者，既然要有这样子鼓励就好好去供养他酒。结果呢他一喝了那个酒呢他也很醉了，醉到后来呢来到佛陀面前呢，那脚都向着佛陀，所以佛陀讲你看这个现在他竟然那脚都对着佛陀了，躺下来烂醉如泥这样子，那么这个怎么现在还有力量吗你看他喝了酒，他这个大神通的修行人现在还能够打得赢那个龙吗然后佛陀就记忆那个故事，就以那个因缘禁止比丘们喝酒。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在这部经里面呢，在这个卢加里达维巴嘎斯达里面呢讲这个酒呢能够让你的心转变如果你喝酒的话， 你的执着会很强，这个执着对酒的执着是无法控制的，是很强的。对，你会一直期待这个酒，一直期待得到这个酒啊，因为这是一种对味啊，对味的一种执着。所以如果是这个酒的业呢，在临终的时候呢，成熟呢，这个不善的业成熟呢，可以堕落到地狱里面去的。然后从地狱里面上来做人或做畜生的时候呢，也不会是好好的人呢，可都是疯人。对，这种是他的间接的那个结果。所以如果没有正念，没有定力，不能控制自己的心啊，就是疯人了。那个时候呢，什么智慧根呢也没有了。所以这是导致我们智慧堕落的主因。那又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演员啊，那些做那些颠倒梦想的那种戏啊，然后让人家迷惑啊，引导人家去追求娱乐啊，那这个果报是如何呢？是否下地这样子啊，那些问题都没有在这里。好，那禅师就回答说，在佛陀时代也有一个叫伽弥尼的，然后他就也问同样佛陀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自己是一个演员这样，对，他问佛陀这问题，佛陀就讲你不要问我啊，三次就拒绝了他，那佛陀不要马上回答他，然后他就想，他从以前的经文里面呢，他听闻在古老的经文有记载，那些演员死后是投身到天上去，然后佛陀就讲啊，你不要问这样。可是呢，他在问的时候呢，佛陀才回答，演员呢都是堕落到这个阿鼻地狱里面的一个部分，大概有一个部分呢，他们在那因为歌唱歌舞的这些缘故，他到那边要受很多的苦的，堕落到那个地狱里面去，所以死后呢会投身到那边去，如果是善制造很多的这种娱乐等等，也鼓励自己的听众去享受这种娱乐啊，那么这是不善业，死后会投身到地狱里面去的，那不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是问什么是这个如何能够消除慢心，为什么有些人呢有定力，但是呢他还不醒觉，他自己起的慢心也不醒觉。那禅师回答，什么叫做这个依故？依故是什么？你讲是指我吗？阿爸吗？如果说是个我，那你就要观无我啊，观无我就能够破除这个我的这个想这个知觉。那禅师有念呢一些经文呢，如果要破除这个我慢，叫这个无常观呢，如果要探出这个娱乐的，就是破除这个叫做这个苦观呢，如果有这个我的这个错见，那叫观这个无我观等等呢。所以你要观这个究竟名色法为无常苦无我，那持续的观，那所谓的诸行都要彻透的观，那你就能够了知这个无我。那么你的这个无我，在要有这个无常观为这个和无我和苦观为基础，那么你那个无我观就能够把那个我的想和我的知的感知，那个三样那个想那个消除。那么当然，当你体证这个虚陀恒圣道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我见呢，就会彻底的消除无余了。好，今天的早上也是很多蛮简短的，就是这样。有什么疑问没有？好，我们大家发愿回向。idam me punyam asavakaya vaham hotu idam me punyam nibbanasa paccayo hotu idam me punyam sabba sattana bhajjema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Labandu, sadhu, sadhu, sadhu.